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5790例，29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护士9月1号再次罢工，争取更好人力配置同加薪。雪梨铁路工人继续罢工，政府提出新协议，有希望结束纠纷。总理阿尔巴尼斯成立皇家委员会，彻查 robot 特追查计划。阿德莱德现任市长宣布参与连任竞选。雪梨买家下调房价，预期折价幅度已达到三年高点。澳洲人3年内总共提前支取16亿退休金，支付医疗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量有减少。8月25号，新州通报新增579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0例新冠死亡病例，1836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7例需要重症监护。2021年。新州在新冠肺炎 Delta 毒株传播期间进入封锁状态，雪梨的封锁持续了近4个月。据估计，2021年新州有171615人报告了同封锁有关的抑郁和焦虑一致的心理健康问题。最新报告显示，到2025年，由新冠病毒引起的焦虑和抑郁的上升率可能会令到新州面临高达74亿元的经济损失。新州社会服务委员会 NCOSS 委托在这个星期四出版的《余震应对大流行和自然灾害的经济和社会成本》的第一章，详细介绍了这一情况。文中说，近年来民众的情绪困扰不断加剧，2018年到2021年因自残或自杀念头而进入急诊室的12到17岁女孩人数增加了 46%， 同期抑郁症药物处方也增加了 9.3%， 是其他药物的两倍多。新州社会服务委员会行政总裁呼尔蒂说，在新冠疫情之前，不良心理健康对澳洲经济的直接成本估计约为400亿至700亿元。但是由于全州的长期封锁，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受影响最大的是有年幼子女的女子。除此之外，自然灾害亦加剧了新州各社区的心理压力。五年内新州经济面临74亿元成本仍是保守估计。这个建模只考虑了新冠大流行封锁对新州劳动人口的影响，没考虑自然灾害或对整个社区的心理健康影响。心理健康协调委员会行政总裁特布特说，研究表明最近的灾难对儿童、妇女和依赖他人的老年人的心理影响尤为严重，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在应对灾害方面至关重要，可以通过支持恢复和最小化严重性以及长期风险来减轻精神疾病负担。雪梨消息，新州公立医院的护士和助产士将在9月1号罢工24小时，以争取更好的护士配置比例和更高的薪水。这个将是护士今年第三次罢工。8月24号，新州护士和助产士工会在推特上发文说，工会成员的投票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支持罢工。我们的成员值得拥有更好的待遇，我们要继续倡导下去，直到变革的要求得到满足。罢工当日，新州的一些手术可能会推迟，但工会表示将确保危急手术正常进行。工会要求护士和病人的比例变为1:4，以确保人力系统不会承受过大压力，病人亦可以获得更好的服务。护士还要求加薪 7%， 与通胀水平持平，令到辛苦工作的护士获得应有的回报。这个是政府公共部门 3% 加薪上限的两倍几。虽然新州州长表示，新州政府在过去10年对医院领域的投资高过其他任何州，但工会批评州政府在护士人力配置上的谈判没表现出开放态度，而护士和助产士的人力资源配置需要真正的投资才会有彻底改变。雪梨的通勤者们8月25号遇到这个星期连续第二次的铁道罢工，市中心和郊区铁路线出现严重的延误，但这场抗日持久的争端即将结束。铁路有轨电车和巴士工会新州秘书长哈拉森斯这个星期四表示，一项正在谈判的协议可能会解决困扰通行者数月的纠纷。与此同时， City Circle 和 Ruffin 的铁路工人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罢工，而郊区的火车将缩短运行时间，因为工人将从铁路系统的其他部分赶来填补空缺。这次罢工发生在星期二雪梨铁路网混乱的两日之后，当时 T1、T7 和 T9 线受到影响， T5 线无法运营。这个星期三，新州雇员关系厅长陶德霍宝呼吁工会放弃劳工行动，或者将达成一项满足工会要求的协议。政府和工会在韩国建造的城际列车车队问题上陷入了长期的争端。工会说这些列车不安全， 需要进行改装。这种列车的设计允许司机通过闭路电视，而不是车上的警卫来监控站台。这样一来，司机就有可能看不到是否有人从站台和火车之间的空隙中跌了下来。新州财长纪恩表示，工会希望改变的列车是安全的，但政府已经同意修改以结束争端。土德霍普表示，这个星期三下午已向工会提交了一份协议，但双方还未签署协议。而工会则坚称，工会代表需要至少48小时来审查和投票，要避免这个星期四的罢工已经太迟了。哈拉森说，这份协议比工会上个星期收到的要好，我觉得是可行的。另外，工会和运输公司将举行会议，为去年5月到期的企业协议讨论新的版本。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前政府备受争议的机器人追债计划 Robodebt。 时任两党联盟莫里森联邦政府将税收和 Centrelink 数据进行自动匹配，以提高追缴额外多个福利人员的债务。2019年，这个计划被裁定为非法，不过时任政府从未详细讲明谁对这个计划负责，以及谁个部长知道这个计划的问题。这个皇家委员会也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的一项重大选举承诺，预计将耗资3000万元。委员会将由前昆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霍姆斯组建，最终报告将在2023年4月18号前提交给总督。阿尔巴尼斯说，需要吸取这一个备受争议计划的教训，成立皇家委员会对农村 Robodebt 如何产生的至关重要，这样才能确保不会再次发生。大家知道，有近40万个人成为这一残酷制度的受害者，这个是人类悲剧，给受害者带来了非常真实的后果。皇家委员会将研究这个机构的建立、方案的设计和实施由谁负责，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认为 Robodebt 是必要的。另外，也将涉及任何相关的合法性和公平性问题。此外，委员会还将审查对这个计划提出的问题的处理，包括行政上诉法庭作出的不利决定。委员会还将检讨这个计划的结果，包括对弱势个人的伤害和政府的总财政成本，以及防止类似失败所需的措施。Robodebt 计划是由前联邦政府在2015年设立，一直持续到2019年11月。以前一场集体诉讼导致这个计划被认定为非法，时任政府从40几万人那里追讨了17亿元。最终发现其中涉及38万1千人的 7.5 亿元是被错误追回。阿德莱德消息，随着选举日期日益临近，阿德莱德现任市长日前宣布将争取连任。阿德莱德市长范斯古表示，如果能在今年11月份的竞选中获胜，他将向一项旨在吸引艺术家们回到该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基金投入100万澳元。范斯古表示，这个基金的50万澳元将用于在中央商务区新建一家150座的剧院和艺术中心，包括排练室、庭院娱乐区、玩廊和艺术工作室。范斯古表示，他为他的团队在过去4年任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仍然想继续完成其他的项目。范斯古说，我们竭尽全力的促进文化和经济发展，亦在解决气候变化和无家可归问题上表现出了真正的领导力。在4月份，我们已经开始制定了一个能够引领未来的城市规划，我希望看到它的实现。截至目前，在市员马丁撤回了其市长候选人资格后，南澳前参议员帕特里森在这次市长竞选中唯一的另一位候选人。近年来，阿德莱德市议会因其内部派系分歧和争吵而备受诟病。迈斯估计前任市长哈斯以个人家庭原因为由辞职后，在2018年成为阿德莱德第64任市长。这届阿德莱德市选举的提名将在9月6号上午结束。说来消息，在房价低迷期间，距离房价的折扣已经达到近3年来的最高水平，很多买家被迫降价出售。根据房产网的私人协议销售数据显示，今年5月到7月间，距离独立房屋的平均价格比最初的要价低 6.7%。以155万澳元的中位价来计算，这个相当于近 10.4 万澳元的折扣，是自2019年9月以来最大幅度的折扣。同期公寓的平均售出价比最初计要价低 6.4%， 是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折扣。以公寓大约 79.1 万澳元的中位价来计算，相当于降价5万澳元。今日研究和经济主管巴威尔表示，折扣幅度扩大向买家表明，低于广告的报价是会被接受的。 这个也向买家表明准确定价，在你对上涨和购买力下降的市场上捉住机遇的重要性。房价折扣幅度最大的地区包括来西区、北区、东区、北部海滩、内城区。鲍威尔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入面，房价下降的趋势会蔓延到全市，会有更多地区的房屋打折出售，但一些独特的房屋除外，这些房屋的价格仍然可能超出预期。在雪梨内西区、马里菲尔、斯林、伊特神地区的房屋以平均 11.2% 的折扣售出。Pittsfield、Sitchfield、Nika、波美地区的房价下降了 8% 以上。根据房地产网分析的是私人协议销售数据。一些中介表示，私人协议出售房屋只占少数，大部分房屋仍然会挂牌拍卖，但拍卖指导价也在下降，一些地区的降幅甚至达到 20%。综合消息，由于公立医院集其手术等待期长，越来越多澳洲人申请提前从退休基金中取钱去私立医院治病。专家表示，这种投资未来的现象令人好担忧，公立医院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7月到2021年12月之间，税务局批准了近16亿澳元的退休金提前支取申请，覆盖大约近10万人。而这些人除了提前取退休金去支付昂贵的医疗费外，没什么其他选择。在疫情开始前的2018至2019财年，税务局批准提前支取这类退休金有 3.9 亿澳元，2019至2020财年增至 4.76 亿元，而在2010至2011财年，这个数字只有2500万澳元，意味着大约在10年间，为了治病而提前支取的退休金增加了近20倍。澳洲医学议会主席罗布森说，越来越多的人提前支取退休金来做择期手术，否则他们将面临公立医院漫长的等待期，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公共医疗系统原本应该提供这些服务，政府需要非常仔细地审视这个系统，以调控澳洲人财务所受到的影响。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